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白昼出逃，我是阿准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扯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这期节目有些特别。
因为我们这期节目请到了12位好朋友接受我们采访。
是的，那我们首先感谢一下各位朋友们，就你们的发言，让我们的小电台蓬荜生辉。
是的，是的，谢谢大家。这期节目呢，我们准备4个比较有趣的小问题。然后让我们大家来听一下我们有趣朋友们的回答吧。
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呢。我们邀请朋友们来给大家分享了各位的社死瞬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
社死瞬间的话，就是初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会从教室，然后去往操场跑。就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男生之间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胜负欲，就是谁先跑到操场就很牛逼。然后那天恰巧我就是最牛逼的那个人，我跑在了整个年级师生的前头，然后狠狠的他妈在地上摔了一跤。对，仿佛表演一样，就是整个年级的人就看到有一个傻子，然后一路狂奔从人群之中冲了出来，跑到最前面。然后摔了一跤，回来的时候我还听有人在说：“哎，你知不知道有个人今天去跑操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可惨了。”然后就很尴尬。
就是《生化危机5》上映的时候，记得那是2012年吧。我一个人去看电影，旁边坐了一对情侣，挨着我的是那个男生。然后我在看到害怕的瞬间的时候，我把放在座位旁边那个男生的奶茶虐爆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奶茶全部都洒到那个男生的裤子上。他女朋友当时无意识地尖叫了一声，我至今都记得。当时虽然很黑，但是我觉得全场的人都在向我行注目礼，以及我自己的窘迫，真的是尴尬到抠脚。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看完了整场电影。结束的时候，我飞一般的冲了出去。
记忆比较深刻的社死瞬间，我想可能就是我高一的时候，就是周末的时候跟同学朋友出去骑自行车玩，然后经过一个坡度比较大的坡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，然后当时裤子就摔坏了，整个裤子就豁口了，然后我就用那个衬衫把下体遮住，然后才骑回去的。但是当时同行的都看到了，然后回去之后还在我们班上传播，成了一段佳话。可能这个就是最尴尬的事情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我的社死瞬间是前段时间坐飞机过安检，然后我有一个框子离我比较远，然后有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外国人，然后那小哥太帅了，然后他帮我把那个框放到我面前，然后我一看了眼他眼睛，我觉得好帅，我又想说谢谢，又想说 thank you，然后我一紧张吧，我就说了一句 thank you，然后那个声音就还挺大的。然后周围的人就是那种憋笑，但那个小哥哥就那种一脸微笑，就太可爱了。然后我就立马我就特别小声的 thank you thank you，然后但真的太尴尬了，我就生怕我进去在哪个地方再遇见他，太丢脸了。
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可能就是上语言班的时候，然后我在分组，然后就在分组里面睡着了，就瘫在椅子上，一个大字在那里躺着，闭着眼睛，个个都在看着我睡。然后突然老师进来了，他们把我的睡觉的那个样子截图下来，老师进来了，然后就喊我，我就只能马上坐起来。那个老师就皱着眉头这样看着我，我就这样子。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一直都说觉得我自己是很有小孩子缘。然后直到有一次，一个亲戚就反正小 一个小孩嘛，两岁的样子，我就很有自信很有把握的去跟他玩了、啊、玩笑啊，我就说小妹妹你今年几岁呀，什么给请你吃糖好不好呀。他一开始跟我离着可能有个一米左右吧，然后听完我这么说他就跑掉了，头也不回的就跑掉了，全部人就在那里看着我，哦好尴尬。
嗯，社死瞬间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忘的，也没有什么社死瞬间，因为更多的是和朋友在一起才能放得开吧，然后有外人的时候可能比较拘谨，很少有那种意外发生。我想一下好像也没有吧。
印象深刻的社死瞬间，大概在社死的那一瞬间我应该不是清醒的，因为我都觉得是酒后断片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悔恨难当，而且也觉得给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，也是很愧疚很社死的，尤其是在他人帮助我回忆一些酒后时刻的时候，真的是社死啊。所以现在还是真的小酌怡情，小酌怡情。
我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英语老师提着他的录音机进来，同学们安静了啊，我现在要开始放听力了，然后全班巨安静，然后我咳嗽了一下，放了一个巨响的屁，响到什么程度，响彻教室每个角落，当时我只想换个星球生活。
要说到我记忆最深刻的社死瞬间，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大学的时候。我记得是我与大学舍友然后闹了矛盾，然后我们就断绝了关系嘛。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回到宿舍，我发现我床上有一包特产，那个特产我一看就是他带给我的，因为那个特产只能是他的，然后我就猜到了，但是我就想你既然不给我做朋友就那别这么磨磨唧唧的，然后我就没管他，然后就把那个特产直接扔到了我的下铺的位置上，然后下铺当时也不在，然后后面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回到了宿舍，然后我的下铺回来看到了那包特产，把它打开了，然后边吃边问，这是谁送我的特产啊，真好吃。然后那句话说完之后整个宿舍没人说话，鸦雀无声，特别尴尬，就大家心里都清楚。
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社死瞬间就发生在上个月。上个月有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呢，我戴着耳机进入了挤满人的电梯，然后就因为我在听歌嘛，然后我就听到后面一句铿锵有力的早上好，虽然我不知道是谁他在跟谁打招呼，但是我当时就是摘下耳机以后在狭小的空间内转身，并对后面所有的人大喊了一句早上好，然后在他迷惑的目光中我看到那个人他其实在打电话，然后我就立马从最近的楼层飞快地逃了出去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社死的一件事儿。
我觉得我最近比较记忆深刻的一个社死的瞬间，就是有一天我在上学的路上，然后刚上地铁，我就看到地铁上面有一个特别帅的小哥戴着口罩，然后穿了一件白 T， 当时我还跟我闺蜜文字直播跟她说，哇，看到一个很帅很帅的人。结果呢，这个人打了一个哈欠，就隐隐约约摘了一下口罩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我说难道是个女孩子吗？我就观察她的手，观察她的喉结，越看越不对劲，越看越不对劲，后来发现居然是我认识的人，太尴尬了，真的太社死了。下了地铁之后她还联系我，还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地铁上。哦天哪，果然戴口罩都是帅哥
啊。我最近还真是有一个很社死的瞬间，就是我上周不是去那个上影节嘛，之前抢了票，本来应该是和同事一起去的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，他不是那个肠胃炎犯了来不了吗？然后我就想在群里面嘲讽他，因为我们买那个电影票说是去一起去看那个老婆演的东西，然后我在群里面就嘲笑他，我就说哈哈哈，你来不了了吧，看不了老婆了吧，然后点了发送之后我发现那是工作群，有老板在的。 对，然后这就是我最近最社死的瞬间了。
好的，那个社死瞬间果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啊，谢谢各位的分享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问题，你会对15岁的自己说一些什么？
来听听大家的回答吧。
想对15岁的自己说点什么呢？就是你已经是个15岁的大孩子了，跑步的时候多少还是注意点安全。
15岁，我希望可以好好学习，然后多爱妈妈，因为我那会儿真的非常叛逆，总是让我妈妈难过。现在想起来，我非常非常的后悔，我会用以后的日子好好爱她。
15岁的我在上初3，然后我现在想对15岁的我说，反正就是好好学习，别想有的没的，这个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努力就完事了。
我想对15岁的自己说，不要留下遗憾，就是有些人该信任还得信任，毕竟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。
好好学习，这是一定的，我还是觉得要好好学习，考个好一点的学校吧。就算啊，那时候我好像考不好，那就只能不要放弃自己，然后还是好好谈个恋爱吧，找一个帅一点的，高一点的，反正以后的男朋友一点都不帅。
15岁的自己嘛，想说多听话，多去包容别人吧，别的好像也没有什么了。
我想对15岁的自己说，眼睛不大就不要戴直径太大的美瞳了，黑乎乎的眼珠子真的不是特别好看，也不是很适合自己，还有点憨。
好好学习，别谈恋爱，听到没？
哦，15岁的话，我15岁应该还在初中。然后，如果我想对15岁的自己说的话，我想对他说，就是，你会在未来的10年里经历很多很多事情，但是你都做得非常棒，所以说你只需要相信自己就好了。差不多就这些。
我想说，如果在这一年你早早的要选定要读文科，并且在至关重要的2个月里边稍微努力一点的话，虽然你还是可能考不上北外，但是你很有可能就和高一的男神出现在一个班，而不是每天只能盼望着在跑操的时候才能看见他了。
我以前可能会跟大家说好好学习，拥抱生活，我现在会跟15岁的自己说好好学英语，不然自己一定会后悔。
我想说的是，反正都要复读一年，多看点课外书吧，为未来的工作做做打算吧，现在写东西好难呀。
15岁距离我们真的过去了好久啊，想想以前好像真的做过好多幼稚的事儿。
如果你回到15岁的话，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？
如果我回到15岁的话，15岁应该在上初3吧，我可能会对自己说，不要自己剪刘海，不要戴一些颜色奇怪的眼镜，真的不好看。
好的。
如果换成你呢，你会对自己说
什
么？什
么都不说。
为什么呢？
无言。
好的。就我们第3个问题呢，是如果你得知你只剩下了1年寿命，你会去做什么？
如果有个人告诉我我在1年后会死，那我应该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让他把那张臭嘴闭上，他妈的怎么就1年后就死了。然后到了晚上自己睡觉的时候再想，该不会是真的吧。
我想陪着我的家人，对他们温柔，珍惜我的朋友，去一次长白山，为所有的真诚落泪，如果可以的话谈一场恋爱。 最后感恩生命里不离不弃的任何人。
如果我知道我在一年之内会死去，我会先辞职，然后分手，让我女朋友觉得我不再爱她，然后去跟我的家人朋友好好道别，然后做完自己所有想做的事情，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，这样我女朋友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开启新的人生吧。
如果我知道我将在一年后死去，我就会承包一个小院儿，然后装修的特别漂亮，然后长在床上，然后让我的各种朋友然后来做客，就长在床上，然后跟他们一起玩。
那我就不读书了，直接辍学，然后先把学费要回来，要回来的学费拿去跟先是跟爸妈玩啊，跟旅游，跟爸妈旅游不用钱，那就肯定是跟去找朋友玩，然后去把每一个想见的朋友都见了，包括程 Juno， 先去找他，然后再带他去玩，然后给他送礼物，然后给朋友们，反正就是跟重要的朋友见面，然后再玩，然后最后再回家好好的死去。
一年后，那我可能会去，先去我以前的一些朋友或者怎么样的人，有关系的人的地方去转一转，看一看，自己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可能会把最后的时间留给父母家人，会和朋友们好好做告别吧，应该就是这样。
如果一年后就要死去的话，就把剩下的时间都拿去旅行吧，带上家人，带上爱人，开个房车或者是自驾都行，再去一下自己很喜欢的地方，深度游新疆、西藏以及我国的其他西北地区，这样子应该会很快乐。
把该签的器官捐献的协议都签了，去见想见的人，去想去的地方，然后去喝最烈的酒。
哇，一年之后死去，这是一个很悲伤的问题。如果我真的会在一年之后死去的话，我会先和我的家人和朋友告别，然后和我爱的人去环游世界，然后就等于是和这个世界告别，就坦然接受呗，反正都要死了是吧，多体验体验，去没去的地方，做自己没做过的事儿，然后吃没吃过的东西。
如果我知道我会在一年之后死去的话，那我会先去买一份受益人是我爸妈的巨额保险，甚至可能会买好几份，然后开始写一本关于倒计时的书，这个书里边可能记录了我每天的感想和每天在做的事情，然后等于是一个倒计时人生清单，然后到我走那天估计就可以出版了。
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纠结的问题，但是我认真思考之后，我可能会觉得我想就是陪着爸妈一起去好好的再看一看这个世界，然后也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去记住爱的人的眼睛，以便再见的时候可以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。
有一说一，我肯定想赚一波快钱，然后到处去玩，把那个快钱给他潇洒玩，体验没有体验过的人生。至于那个快钱怎么赚，我就不一定了哈。
啊，那他听了大家这些有意思的答案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。我们请各位朋友用三个词总结一下自己2021上半年，再用三个词预判2021下半年。
那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答案吧。
总结上半年的话，就是景美、年丰、国瑞，然后下半年的话就是春心、日丽、人欢。我也不知道啥意思，反正我们家对联是这么写的。
上半年我思来想去，觉得三个词儿总结不了我的上半年，倒是陈与义《关羽》里的一句诗特别适合：海鸭逐之低复举， 风吹山脚会还明。我的上半年真的就是这样，经历了工作的瓶颈，爱人的离开，还有好多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。就像诗里所描写的一样，黑云压山，山脚霎时昏暗，暴雨如倾，竹枝为之压低。但是呢，狂风暴雨它终究是会过去的。在这期间呢，我认识了非常好的朋友，他们抚平了我心里的凄凄惨惨戚戚，同时也治愈了我。现在每周和他们见面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情。我给自己后半年的期许是坦然、妥协、释放。我觉得就像总结啊、规划啊这样的仪式感，不只在于时间的更替，更在于一份郑重的开始。希望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能时刻提醒自己，记得思考，记得坚守，记得辨认方向，从而活得通透，过得洒脱。
用三个词去形容我的上半年，我觉得是充实、改变和期待。用三个词预判下半年，我希望是坚持、求索和顺其自然。
我的上半年三个词：懒、吃醋、迷茫。然后下半年三个词应该是继续懒、继续吃醋、继续迷茫。
我的上半年就是破案、网课、然后自闭。下半年的话不要挂科，赚钱、旅游，就这样。
上半年的话，幸运、疲惫、忙碌。要预判下半年的话，希望顺利、健康、开心。
2021年的上半年是焦虑的，也出现了惊喜，同时对未来也还是抱有一些期待。对于下半年的预判呢，我觉得难以预料，但是总之就是要保持平和，保持前进就对了。
总结上半年的话，亲朋好友、学习、声音。预测下半年的话，上岸、旅行、恋爱。
好的。如果总结我2021上半年的话，三个词的话，我觉得是伤痛、抉择和困难。然后如果我预测我2021的下半年的话，三个词我觉得是辛苦、抉择、难上加难。
概括上半年，我觉得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吧。第一个词叫舍得，第二个词叫颅内游离，第三个词叫自渡。但是到了下半年，我预测上半年的舍得呢，是因为在学业上面舍弃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，然后去尝试了新的东西，然后去挑战一下自己，然后申请了国外的大学。然后得呢，就是也很幸运，很侥幸，就是说这件事情真的做到了，然后所以概括为舍得。颅内游离呢，就相当于可以说是发呆的一种。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，他说人的发呆其实大脑会产生执行还有默认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当这二者产生碰撞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在神游的过程当中。我感觉这个词用来总结我的上半年这几个月的时间比较合适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然后也一直在游离，一直在产生，就是跟自己产生碰撞，不断对话吧。然后自渡呢，就是感觉
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在不断的挑战当中就相当于在自己拯救自己吧。并且不得不提还有一件事，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得了抑郁症的朋友，他们在跟我倾诉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焦虑的时候，其实对于我而言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消化的过程，所以在跟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也有所反思，所以在说这可能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自度吧。然后说到下半年，其实我没有想好第三个词该怎么去说，我只想好两个词，第一个是清醒，第二个是自由。因为下半年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可以去英国去继续学习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学业可能虽然它并不是我人生当中并不是我人生当中的全部，但它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所以我希望也可以说是要求自己在这条学术的道路上能够清醒。自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期待，就是在学术之外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由，能够敢于去做自己想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延续上半年的自我吧，就感觉包括敢于去放弃，敢于去追求一些别人在别人眼里可能看起来做不到的事情，或者说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做的事情，所以我把它概括为自由。那第三个词我没有给它下定义，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未来要进行的事情，所以我希望它能够留白，然后也给自己有一个期待。
上半年的话主要还是忐忑摸鱼和那个幸运吧。那忐忑就是上半年处于那种考研等通知的状态，就是还蛮忐忑的，虽然说玩归玩，开心归开心，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忐忑的。然后摸鱼就是那一段期间就天天基本上在玩，然后虽然找了事儿做，就在做事儿的时候也是在摸鱼，比较佛系。然后幸运的话就是说来到了上海嘛，就是一下子就是能跳出自己原来那个圈子，来到自己一直想来的地方工作啊，这就是对上半年的。然后对下半年的预测的话，一个是稳定，再来一个是成就感，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可能是玩，好玩，对没错。然后我说了哪三个词来着，对那个我说了哪三个词来着。
小扯，我发现我们的朋友真的都好有趣。
对呀，然后我们也感谢这十二种声音带给我们不同的答案。
是的，我们再次感谢帮助我们白昼出逃完成了这期节目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
对，苦莫哟。然后我想用日语、韩语、马来西亚语、泰语问候大家一下，就感觉大家辛苦了。可是自己并不会说哈。那如果朋友们还有之后还有感兴趣话题的话，欢迎大家给我们在我们的播客留言。
是的。那最后呢，就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白昼出逃的特别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是什么
拜拜
悲叹寄生物能想出的语言啊，我们拜拜。我就想说一下这句话，在结尾的时候
拜拜。
再见。
好的好的，再见。